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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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弟兄姐妹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在空中为您主持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的单元是为神建立家室，每星期二三四是为神建立家室，每星期一是情感交流站，星期五的单元是生活百花园。为神建立家室，我们是按章按节的查考圣经。我们现在已经查到了希伯来书，今天要从第六章开始来看了。在第六章的一到八节这一段，我们今天就要一起借着我们的时间来思想。根据我们节目的惯例，都是先为各位攻读我要分享的这一段经文，然后呢和各位一起一节一节的来思想。希伯来书第六章的一到八节这一段，写希伯来书的使徒告诉我们，我们是需要进步的，就是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必须要寻求进步。所以在第六章的第一节，写希伯来书的使徒就告诉我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不要一直的留在那个初阶的地步。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我懂得这个了那就行了，其实那只是刚刚的开始而已，因为我们的神要我们进到完全的地步。当然这个完全并不是指有完全的知识，而是说在我们基督信仰当中有一定的成熟的阶段而已。那么什么叫做成熟？怎么样才是成熟呢？圣灵在这一卷书里提醒我们说，这个成熟首先是心思上的成熟。我们人随着年纪的增长，对于事物当然应当也一定会有更深思远虑。在信仰上来说，我们也能够对别人讲解多一点关于信仰的事，告诉别人耶稣是谁。我们介绍主耶稣的时候，并不只是单单在一个故事上让别人认识，我们还需要更深入的明白圣经里面在故事背后的含义，重要的意义。这是心思上的成熟。第二点的成熟呢，是讲到生命的成熟。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我们的灵生命会长大，就好像我们肉身的生命会长大一样。长到一个成熟的地步，你看那人慢慢会变老。这个外体变老并不表示内心的心思生命就会衰残，因为在基督里的生命不会衰残，只会越来越成熟。所以我们应当时时刻刻抱着一个舍弃老毛病的决心，建立起我们新的德行的人格，并且每一天都能够加添一些新的学习。譬如说我们学习了一个新的宁静平安，在我们的生活里我们增加了高尚的气质，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更靠近基督的缘故。在我们的信仰里一直的鼓励我们要向前走，千万不要停止改变自己。当然我们改变不是靠自己的努力，但是更亲近神，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靠近基督就会更像基督。像这种心意更新的人呢，我们的生命还有对别人的态度都会有改变的，都会有新的态度。新生命带来新态度，老旧的那个死的生命就会带来死亡的行为。我们基督徒蒙恩得救以后，千万不要有那个死亡的行为，乃是要有因为新生命所产生的新的态度啊。总之神要我们进步。好，接下来我就和各位一起来攻读希伯来书第六章一到八节，之后我和各位一节一节的来思想， 请您打开圣经了。
为神建立家室，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先攻读希伯来书第六章一到八节，圣经说：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地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好，我们来看第六章的第一节说：所以我们应当啊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在第五章里，使徒责备了那些在灵性上为婴孩不长进的人，只能够吃奶，不熟练仁义的道理。但是那些在灵性上长大成人的人，就能够吃干粮了，因为他们的心窍练习的通达，能够分辨好歹。至于那些个只能够吃奶的婴孩，写希伯来书的使徒在圣灵的感动里告诉他们，不要再辜负主的栽培和恩典，这个灵性不可以总是不长进啊，所以要赶快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的进到这个完全的地步。那么为什么有一些人在基督的道理上没有办法有进步呢？第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从信主之后，在基督的道理上还没有进到这个开端的地步。他们首先要知道一些个基本的东西，所以他们在这个基本的基要里面学习弄清楚了，才可以慢慢的来离开开端而向前进。很多人之所以一直停留在开端的地步，不能够进到完全，有些人就是因为对于开端的东西还没有弄清楚。那么为什么弄了很久还弄不清楚呢？相信他们对于相信主耶稣、相信他是我们的救主这件事，他们不是很信。有些人就是不是真的相信耶稣是基督，所以他们无法进步。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他是神，我们怎么敢把我们的主当作一件货品一样的从上到下的打量又打量，思想又思想，总是想在他身上 找到许多自己无法明白的事情，认为这是什么？如果他是神，为什么他不这样？为什么他不那样？您知道，我们不是神，所以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用谦卑的态度求神，让我们逐渐的、快快的，总是一层一层，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来认识我们的主。圣灵必定会带领我们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来认识他，但重点是这个根基一定要立得稳固。已经立好的根基是我们的主亲自立的，没有任何的人事物可以再立其他的根基。但是有许多人总是根基不稳固，他们信过来信过去，做礼拜进去又出来，参加查经班，总是站在一个观望的态度，有的时候自己不长进，还把错都推到了可能这个根基不好，或者是别人不对，而自己却没有在进入开端的时候殷勤的追求神。若是谦卑殷勤的追求神，叩门的我们的神必定会为他开门。当然这句话很多时候我们是用到一个人呢要寻求这个信仰，所以叩门。其实这句话也包括了我们蒙恩的人，我们已经认识我们的主了，我们需要更多的来认识他。当我们要来亲近我们的主，主就已经准备了要亲近我们，因为他巴不得我们来亲近他。亲近神的人一定会认识神，因为神要我们来认识他自己。好，接着我们看第二节说，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在这里提到六样的开端要道，这些只是举例而已啊，并非只有这六样是开端的要道。也很可能因为这几样道理和犹太教里面的道理有些接近，同时呢也就是开端道理当中比较主要的。因为这本书它的重点是写给希伯来人，所以就特别举出这几样道理来提醒这些希伯来的信徒应当离开这些道理的开端，向着完全的目标迈进。首先我们看懊悔死刑。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从悔改开始的，悔改是指心意更新，悔改的人对神、对人、对自己都有新的态度。那这个懊悔死刑呢，死刑的意思就是带来那些死亡的行为。什么是死亡的行为呢？譬如说不道德、自私的行为，否认上帝，没有爱心，所做的事在别人看来是可羞耻的，这些都能够把人引到死的地步、死的境界。因为这些死亡的行为是使人与神隔离的，简单来说就是一些个体贴肉体的行为。虽然是有一些个礼仪，譬如说犹太人他们就很喜欢用很多的礼仪，按着适当的礼仪守这些个礼仪的规则去行事，但是这些个礼仪跟品德、真正的品德生命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所以写希伯来书的使徒就希望基督徒和那些个没有意义的礼仪规条断绝关系，而把注重品格和培养品格、培养灵性上注意它，使之有进步。接着又提到信靠神，这个信靠神就是仰望上帝、仰望神。基督徒生活最重要的事是时时刻刻仰望我们的神。基督徒我们的行事为人不是看别人怎么样批评我们，而是要遵循神的判断。我们都知道我们不能够靠自己的善行去得救赎，而是仰赖神的恩典。在第二节接着又说信靠神，那些个悔改而信靠神的人才是得救的人，真正信靠神的人 必须先有悔改的经历。虽然悔改在原文的意思是讲到心意回转之意，只是人光是悔改还不一定得救啊。那悔改以后呢，在圣经里总是告诉我们，悔改之后就要信福音，悔改之后就要归向神，悔改之后就要信靠神。所以唯有悔改了，信靠神，信福音了，这才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的救法。所以今天我们所信靠的是三位一体的神。有人问，在圣经里面怎么没有看到三位一体这一句话呢？其实整本圣经都在讲三位一体啊。神这么大，难道只用一句话就能够使我们明白他吗？那我们岂不是比神还伟大吗？我们人是很渺小的，我们的认识，我们的相信，真是需要一个在神的怜悯里，求主帮助我们在他的话语里面能够看见他，认识他，认识神也是逐渐的明白。虽然我们得救的时候是在神的恩典中，在圣灵的带领里面，我们悔改了，相信神，可是真正的认识神，更多的了解神，还是需要我们攻克己身，教身服我，对于神的认识才可以更多的逐渐的明白。就像诗篇里的大卫，大卫对于神的认识，他不也就是经过一件事一件事的更相信，更倚靠，更爱神吗？所以像懊悔死刑呢，信靠神呢，这也是基督道理的开端呢。那么犹太人他们对于信靠神这件事当然是有一些个误会，他们以为只要是接受那些个礼仪规条，到时候该献什么祭就献什么祭，到时候做什么事就做什么事，至于其他的事情他们很少提到心灵和诚实。但是在新约里，心灵和诚实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神一直的强调心灵和诚实，从我们一开始信主就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来倚靠他。之后我们的灵生命逐渐的长进了，依然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神，来更认识我们的主。接着圣经说各样洗礼，按照犹太人他们有各种的洗礼，但是在这里的洗礼是属于我们信仰的基本道理，当然不是指的是犹太人的那种洗礼，因为在这里在圣经里指的洗礼是指因信耶稣而受的洗礼，就受洗。接着还有按手之礼，这个按手啊，在圣经里面有几方面的意思。第一，就是在旧约的时候呢，他们献祭呢，常常这个献祭的人呢，就把他的手呢按在这个祭牲的头上，表明他和这个祭牲是联合在一起，那么他所犯的罪呢就归在这个祭牲的身上，就预表我们基督徒啊是用信心的手与基督联合，把罪都归到我们基督耶稣的身上了。所以我们今天是因为基督的救赎而得救的哈。那另外一方面，按手呢，旧约里信心的伟人为他们子孙呢，在祝福的时候也就是按手在他们的头上。另外这个按手还有一个意思，就像我们的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常常为人按手医病啊。另外按手呢就是设立圣职，教会的第一任执事在就职的时候，使徒为他们按手，表示他们已经被神所设立，以后呢在设立长老的时候也是用按手这个仪式。另外按手呢就是被差遣，像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受到圣灵的差遣，在那个时候就有安提亚的几位先知和教师就为他们按手，这个是在使徒行传第13章我们可以看到的，表示教会和他们表同情，承认他们的确是受了圣灵的差遣，愿意和他们同心，所以这个按手也是很宝贵的。另外呢，当使徒为人按手的时候， 就是使人受到圣灵和得到属灵的恩赐。总之，按手虽然有上面几种不同的作用，但是替人按手是要小心的。给人按手，保罗提醒提摩太说，不可急促，要弄清楚，免得在别人的罪上有份。所以按手的真理是我们信仰的根基之一，因为它所表明的意义是关系到我们基督徒灵性生活和工作的各种重要的开端。接着还有死人复活，这个死人复活当然是包括了义人也会复活和最后大审判的复活，这也是我们信仰的开端，也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是神已经立好的，没有人能够再立别的根基。最后就是永远的审判，既然是永远的审判，指的就是将来的审判。好，我们在明天的节目时间继续的和各位来认识什么是永远的审判。
雅各书四章第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
一个妇女与她的大家庭生活在一间非常拥挤的小房子里，她每天忙碌的工作，赚得一点微薄的收入为生。他对信仰与对神的热爱常常深深地感动许多人，常有人问他，
哎，你是如何能够与神如此的亲近啊？你这么忙，又没有地方可以独自安静啊。
当我想把世界关闭在外与神亲近的时候，我就坐下，把头埋进我的大工作服里面，这就是我与神独处的唯一方法。
亲近主好得无比，但是我们是否有许多的借口说没有时间，没有环境让我与主亲近呢？就这个时候，放下手边的工作，闭上眼睛与主亲近吧，尽管只是一两分钟。
为普世华人祷告。 近年来，中国政府大力宣传爱国主义，推广红色旅游，除了要使年轻人和有钱人不忘革命时期的艰难困苦，也借由展示过去的光荣历史，加强现今的反腐运动。此外，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对于精神方面的需求也相对的增加。旅游除了游山玩水，还要有精神价值。红色旅游便是在这样的需求下日渐看涨。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富裕起来的中国人越发需要认识你是独一的真神与救主。愿人们离家旅游的时候能够听闻福音，愿人心被你摸着，乐意谦卑自己归向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我们要感谢主祝福中国，使中国的老百姓在中产阶级上这个富裕的程度已经远远的超过了许多国外的国家。但是人要是发达了，最重要的是不要忘本，我们以前是何等的努力争取过来的，这一点不可忘记。而且呢，因着我们不忘记自己以前也曾经困难过，因此我们也能够体谅，能够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神非常的看重我们这种怜悯人的心。好，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到了，愿神赐福于您，别忘了我们明天空中再会哦。
让爱天天祝你讲，让爱天天祝我讲，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祝你家，让爱天天祝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祝你家，让爱天天祝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家就有